所应许的。引用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我们请大家再一次的翻开约翰一书，我们一同读第二章二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这个经文读了两遍，好多年前我也曾就着这一节经文分享过，可能大概只有一两位可能记得，那好多年前了。等会我会稍微做一些回顾，稍微做一些这个简单的介绍整理，以前所讲的那一篇信息，他所用到的经文。我们的题目是主所应许的，这个好像只是一个引言而已，主所应许的是什么呢？那才重要。我们要问，那主所应许的是什么？就是永生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就着这一节的经文，就着主他所应许的，我们一起来受教，一起来学，一起来思考啊，实实在在是三生有幸啊！我们俗话喜欢讲三生有幸，不过那是从民间信仰弄来的啊。哪三生呢？有没有人讲过哪三生啊？因为他们这个民间信仰啊，佛教啊什么之类的，喜欢用什么？喜欢用轮回的方式来建构他们所谓的他们的宗教的架构啊，讲前生，讲今生，讲来生，那只要讲这三个就能够环环接在一起，好像那个环一样，一个链子，三生。所以我们说三生有幸啊，这个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讲三生。你说也讲前生、今生、来生？不不不，我们不讲这个的。基督徒哪里讲这个了？是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我今天要讲的哪三生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主日学所讲的也有关联。我们有今生，我们在这今生里面呢，我们必须被重生，我们重生了才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一定是持续到永恒的，所以叫做永远的生命，简单的说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今天也讲三生，我们讲今生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今生里面所需要的是要被重生，而这个重生而来的新的生命呢，是永远的生命，是永具有永恒性的生命，是永生。所以我们有今生，有重生，有永生，所以我们也讲三生。好，那我要先把我以前讲的那一篇呢，所引用的经文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其实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好的讲章的大纲。我不是说我讲的是大纲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要引用的经文呢，其实就构成了一篇讲章的大纲啊。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啊，或者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催促，你如果要带主日学，你如果要讲道，你如果要分享，那你读一段经文，你一定就会带着一种任务要来读。除了我从当中得着受到的感动，我得着的亮光，那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一段的经文把它整理出来，整理出一个大纲出来，几点大纲整理出来了，提纲挈领了，你的那个讲章或者是你的那个讲义就容易整理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了。以前我读一本书，是一位圣经学院的院长他写的，他写什么时候的事呢？1952年的事情。哇，他那个时候他说他把希伯来书读完了，他就整理出52篇的大纲， 我想我1952年那时候我才刚刚生出来了，他那时候已经是神学生，以后成为神学院的院长。他说我一定要为我毕了业之后出来服侍要先预备，所以读了之后他就至少准备了至少足够一年传讲啊，每52个主日每个主日讲一篇呢，一年就把希伯来书整理出52篇。他的那个书上面所写的这一段也在带给我很大的一种启发。我个人很喜欢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所以读他的传记读他的讲章，他的传记里面就把他的讲到的大纲有一个影印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打字的，没有电脑，没有什么，通通是用他用钢笔写的，写下来一点两点就用手写写下来，他就带着大纲上台讲到，哇，我很佩服很羡慕能够一篇一篇能够讲的这么样鞭辟入里，这么精彩啊，这么样有分量有内容的啊，凭着大纲来。好，那言归正传，我们这边所讲的有三节经文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三生，我们也讲三节啊。哪三节经文呢？第一节经文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2章，最后最后的约翰福音第12章第50节，这是主耶稣他讲的。约翰福音第12章第50节，我们从第49节开始看啊。主耶稣讲，他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啊。这个主耶稣他来啊，他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典范。什么典范呢？以神为本，以父的思维念，以上帝为中心的。在主耶稣的身上他经常这样讲，讲什么？他经常讲，我来了不是讲我自己要讲的，我是讲我在父那边所托付我要讲的，我做我自己的工作，不是我做他父要我做成的工作。这就是神本啊，以神为本。他这里讲了，他说我没有凭自己讲，我要讲的是那差我来已经给我的，给了我的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那你注意看底下这一节，他说我也知道，所以表示说他的的确确他知道父给他的是什么话，是什么命令，是什么托付，是什么工作。他说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这里面这一句话是父的命令是什么？就是永生。而主耶稣所传讲的就照着主所吩咐，照着父上帝所吩咐的这个命令他传讲，焦点集中在永生上面。的的确确永生这个词啊，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是 eternal life 啊，这个生命前面加一个永远永恒合在一起的。你知道这个字眼呢、啊，在约翰的写作里面，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我们今天读的是他的书信，一共出现了多少次？23次之多，出现了23次之多，有17次出现在约翰福音，6次出现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共23次。他从一开始他就要讲，他说那个永远的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啊！约翰一书一开头第2节啊，他要见证，他说我要把我所亲眼看见，我亲手摸过的那个永远的生命呢，要传给你们。那个永生在讲，约翰福音里面前前后后就出现了有17次之多，讲什么？讲永生啊。 这边提父托付给子的命令就是永生，这是第一处。第二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结尾啊，罗马书第六章的结尾是保罗讲的啊，保罗讲第23节，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在座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一定都有印象，很熟悉的啊，罪的工价就是死。保罗在这边给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啊，做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叙述，一个陈述，讲什么呢？罪的工价是死。那么在耶稣基督里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这边这句话讲是上帝的恩赐乃是永生，那边讲上帝的命令就是永生。这一句话讲到上帝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就是永生。这个地方的恩赐跟我们一般所习惯的那种属灵的恩赐的那个字眼不太一样的啊，我们不要从看到恩赐这个字眼都会想到属灵的恩赐，想到那个 charisma 的那个字眼啊，希腊文里面的那个字眼。这个字眼其实啊，着重在礼物，着重在恩典中的赏赐啊。保罗这个我们和合本华文圣经呢，在这个第三章那边，在第五章那边，他曾经翻译成了恩典中的赏赐，用这样的一个翻译，我觉得这样的翻译就更清楚了。是上帝的恩典，在恩典里面，他的恩典里面呢，为我们预备好了一件礼物了。这一件礼物是什么？这一件礼物就是永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到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典中的赏赐就是永生。那么第三节我不用说了，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5节，那是约翰写下来的啊。约翰写下来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好，这里面这三句话，一个是上帝的命令，一个是上帝的恩赐，一个是上帝的应许，你看都集中在永生。三节经文啊，里面谈到的就构成了，单单这三节经文基本上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很小的讲到的大纲了。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整理出一篇的信息，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篇章。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啊，这里来看上帝的应许啊，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有关乎生命方面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唱 A.B. Simpson 啊 ，A.B. Simpson 的歌。A.B. Simpson 还有一首歌啊，是很出名的。他说：“我以前呢，到他的跟前，都是求好处，求福气。”都是求啊恩赐，求能力啊，求平安，求什么？他说我现在觉悟了，我要的是主自己。所以那篇那个诗歌名字啊，就是 Himself， 就是他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 ？A.B. Simpson 他写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非常好的，很有意思啊，而且唱的人能够启发人。好像启蒙一样，启发唱的人，慢慢慢慢让我们能够被带进到那个诗歌的歌词里面所指向的那个方向，使我们产生共鸣啊。主所应许的，我们常常想到主所应许的，给我平安顺遂，是不是？我们都喜欢主所应许的，能够有某种的能力的彰显啊，超然的经历啊，能够使我发达了更好啊，这种 都是想到这方面，主所应许。其实圣经里面强调的主所应许的，关乎生命，关乎金钱方面的事情，而这里讲到的是关乎永生的事情，生命，新的生命，永远具有永恒性的新的生命。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里面我们先要来认识谁的应许，他这里说是主的应许。谁的命令？主的命令。谁的赏赐？主的赏赐。所以这一位主啊，是应许人的上帝。我们对我们信的对象一定要认识的很有确据把握，很踏实的，这样我们的信仰才有根基，这样我们的信仰才有价值。我很喜欢引用的那一句话，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是不是啊？这上帝他应许人，他怎么样应许人呢？他喜欢通过与人立约的方式，在这个他所立的约里面，就好像我们打契约，签这个契约了，里面就有很多的条款啊。这个条款里面当然有己方的，有对方的，好，这个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很通用的一种格式嘛。通过立约的方式来兼顾他的应许。那么上帝这里面，我们马上我们想到一个例子，我这边我想我应该温习一下这个例子。其实我们不久前才读过的，就在卡森的这一本书里面啊，神的故事，你的故事，The God Who's There， 那个我们主日学所用的，它里面就讲到他是乐意啊自己与人立约的。他引用了一个故事，创世纪第十五章，大家记得吗？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虽然没有很明白正正式式的写下来，但是用到这个字眼。通常我们想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马上想到的是第十七章啊，那个地方啊，第十五章的那个地方是第二次在创世纪里面，圣经一开头第二次出现上帝与人立约，第一次是与挪亚大洪水之后，上帝吩咐告诉挪亚他要立约，而且以彩虹为记。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他就吩咐亚伯拉罕，吩咐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大家记得吗？要把斑鸠啊，要把这个什么什么那个羊啊，这个祭物弄好了之后，要剖开成两半，两半要分开摆在那边的啊，有这个印象吗？我们不久前才读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就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啊，我们可以很快的浏览一下，我们就有一个印象。那在那个场合，上帝与亚伯兰立约，那是意义重大的。怎么讲呢？因为第十五章一开头啊，那里面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讲，一开头就讲 Fear not， 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有时候我们想啊，亚伯兰在那边得罪了什么人呢？ 上帝领他过来到这个地方也待了好几年了，也待了几年，75岁就到那边了嘛。那个时候亚伯兰大概应该已经80岁出头了，也好几年了，也虽然是迁移啊，这个像游牧一样到处跑，但是基本上来讲算是定居在巴勒斯坦，定居在应许之地，在迦南的美地了嘛。为什么上帝一开头讲说你不要惧怕？哦，原来呢，前面那一章给了我们一些这个线索，因为亚伯兰他 仗啊，他要去救他的这个侄儿罗德，所以他跟几个大咖，真的是大咖哎，这个是四拿王哎，这个在他这边讲啊，有四拿王啊，有这个什么以兰王等等，这个是那个地方的王亲王国的这个力量带了兵过来，而且呢，四王跟五王征战，四王打败五王啊，所以有的时候打仗不是看人数多寡来看的，或几个王几个这个领袖，四个王联盟跟五个王来打仗啊，五个王溃败逃了，所以东西都被掳走了，结果亚伯兰就用他自己的家丁几百人，圣经上面讲318人啊，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个数字318，为什么？因为是亚伯兰打胜仗的军队的人数，但是我们也不知道318到底真正有什么属灵的含义，这个我们撇开来不谈。这个亚伯兰就用他自己的家丁呢，带领他一个人一个这个小小的军队，就打败了那个四王，凯旋回来。你说凯旋回来他还要惧怕，别人怕他才对啊，但是不然，你再仔细的想啊，所有四围的那些游牧民族或者是那些城邦一定怕他，因为你倾你一家之力就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万一你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念头的话，那转过来对我们，我们就惴惴不安喽。所以四围的人很自然就怀着一种敌意看着他了，这样子处境就逆转过来。换句话讲，亚伯兰的处境呢，岌岌可危了。亚伯兰就是自他自己一家，也还没有儿子，很自然在那个时刻啊，他一定也感受到整个的氛围是很不对的，别人敬他，别人也怕他，别人也防他，别人也用不同的眼光盯着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上帝在异象中对他有话讲，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这个大大的要赏赐亚伯兰。亚伯兰其实也很聪明，亚伯兰呢，一直挂在他心头的就是他要有儿子，要不然你给我这么多赏赐我摆哪里去了，你给我全世界我也是交给别人了，是不是？到了之后腿一伸手一杀就别人的了啊。那他没想到上帝给他以撒，所以他不会说杀手就扔掉了啊，上帝给他以撒，不过那个还没有显出来啊，所以亚伯兰很直截了当的就跟上帝讲啊，其实也不能算是直截了当，拐弯抹角的啊。亚伯兰呢也知道在上帝面前你太直接了可能不太礼貌了，他拐弯抹角讲，哎呀主啊，你给我太多，给我这么多，那我要传给谁，这样好不好？我家里面的家丁，我这里面有一个了，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忠心耿耿的跟着我一辈子，我就收他为养子，把你所给我的所有的应许好处我给他吧啊。所以他拐弯抹角来提醒上帝，哎，上帝啊，你给我这么多，那我总要有一个人传下去嘛，所以暗示，我想这个是亚伯兰高明之处。上帝听懂没有？当然听懂了，上帝他知道，他说不，是从你所生的，不是领养的，从你所生的那才是你的孩子啊，那才是我真正要应许你的，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个时刻上帝跟他立约，就是在亚伯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这边讲。我特别要举这个例子，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初初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很奇怪。他这里面讲你要娶3年的母牛，然后呢3年的母山羊， 三年的公绵羊，然后呢这个斑鸠，还有呢雏鸽，然后都要剖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着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啊？这是算是在这个初期的时候的一种宗教的仪式啊，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到底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在卡森的书里面，在其他的一些书里面也会提到，他说这个剖成两半，言下之意就是有两兆，因为立契约就有两兆嘛，一打这个约，立约一定有两边的嘛，这个双方就代表双方。这个时刻呢，按道理讲，立约的双方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来的，是不是？打契约哪有一边倒的？那是这个降约了，投降条约，那才是一边倒的。这个打这个立这个约应该是两边行，但是这里面整个的过程呢，亚伯兰是沉沉的睡着了。这个沉沉的睡啊，是用的是亚当沉睡的那个同样的字眼。亚当沉睡，上帝就从他的肋骨里面取出来，造了他的配偶。那这里面亚伯兰沉沉的睡了，但是他好虽然睡了，但他知道这里面一些的经过，这是很特别的一种经历了。他知道整个里面的经过，这里面谁真正在里面采取主动的角色？不是亚伯兰，亚伯兰沉沉的睡了，是耶和华上帝自己。这里面的意思要告诉我们，上帝与人立约，他主动承担这里面所应当承担起的责任，所以用火经过这边呢，把这个 sacrifice， 把这个祭物都给整个烧掉啊，烧着了，把这个经过表示上帝是与人立约的，上帝是透过立约来应许人的上帝，而他主动承担起这个立约的责任。所以我们对应许我们的那一位，我们要认识，我们等于说再一次来认识，从圣经里面的一些历史认识，他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也是这样子，是他拣选的，亚伯兰是他呼召拣选的。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应许这个字眼，其实没有跟着时代在变了，是贯穿下来的。如果你回去花一点功夫做读词的这种这个功课的话 ，word study， 把应许这个字，你去找经文汇编，把它找出来啊 ，concordance 里面找出来，你会注意到，在新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应许啊，许多次都指着什么？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提到好多，叫上帝所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呢，能够临到我们。怎么临到我们？他所指的那个应许啊，换句话讲，几乎是一以贯之啊，啊，用我们的这个的俗话讲的，一以贯之的啊，不是这边一件琐碎的事应许。这边另外一件应许，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应许固然有很多方面，但是里面有一个主轴在那边一直提到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其实亚伯拉罕蒙召，上帝跟他讲什么？就是我要给你应许，我应许你把这块地赐给你，应许之地，你的子孙是应许的子孙，不是单单凭血气，不是凭这个精子卵子就生下来，那个就叫做你的后裔，是所应许的那一个子孙。所以亚伯拉罕身上，其实单单从他的一生的经历就可以看得出上帝的应许对着他所讲的。而亚伯拉罕所以会被上帝称为义，因为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的话他信，他接受了，所以以此算为他的义啊。亚伯兰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 逐步逐步渐渐渐渐的，当然它不是一处一步就登上来，一步一处可及的。我相信我们的经历，我们信仰的过程也是一样，在对上帝的认识，对应许的了解，对应许的真正的把握，也是逐步逐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先认识那应许我们的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与人立约，通过立约来应许人，把他所应许的就摆在这个约里面，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也做上帝的祭司，做他国度里面的这个他的圣洁的这个百姓。那他自己呢，主动与我们立约，他承担这个责任。你看立新约，耶稣基督立新约，我们现在要讲永生，讲重生。我们谈到永生呢，从今生怎么进到永生，中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今天主日学所讲的那个课题，重生的这个课题。你不经过重生，哪里能够得着新的生命，哪里能够进入永生呢？你怎么样能够重生？在新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核心就是讲重生。主耶稣自己吩咐，我刚刚应该特别也要附带讲一句啊，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三节经文，一个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一个是使徒保罗写下来的，一个是使徒约翰写下来的，这三节经文是一样的重要的啊。我们可能心里面总想啊，主耶稣所讲的应当高高在上，保罗、约翰次之，我们的末流了啊。其实不然，在圣经里面被记录下来，都是出自上帝的启示。上帝所启示的，都是从圣灵的末世来的，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分量的。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所应许的永生呢，一定经过重生，而这个重生呢，其实就在新约里面。谁立新约？主耶稣基督立新约。怎么立？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的血立了新约。谁付上代价？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丝毫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种功劳在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我们可以立足在当中，可以插手在其中，是上帝主动的作为。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照着父上帝的意思所顺从所完成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认识的是这一位应许者，应许的那一位，我们要了解他自己是主动的，主动做，而且自己自愿来承担这个约里面所要求所吩咐的。哇，那你想讲到这里啊，我们一定觉得太好了啊！那这样的话，普天下的人通通都得着了，好像既然上帝应许他自己做，他自己吩咐，他自己成就，然后白白的赐给我们，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一点，就带来了一些要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了。上帝的应许不会不分青红皂白，是非不分，所有人通通都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为众人预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着，这点很奇怪哈。当然我们这里面要讲到这个严肃的地方，讲到深刻的地方，讲到上帝的预定，讲到上帝的拣选，我们今天我不要谈这个东西。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讲的是这里面呢，你要得上帝的应许，你要得着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永生，有管道的，有途径， 我不讲说我们去做工，我们去得工价，或者是我的功劳，我是什么？不是，我不是用这样的字眼讲。有，好像讲取之有道吗？有，取之有道，有那个途径，有那个管道，有那个媒介。这个是我们真正我们也要留意的。好像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吩咐亚伯拉罕，他吩咐亚伯拉罕，你要准备这些牲畜，有雏鸽了，有斑鸠了，有绵羊了，有这个牛了， 要准备好，而且要照着我的吩咐来做。如果亚伯兰不愿意做，亚伯兰不做的话，你说这个约能够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吗？没有，就不晓得记录到哪里去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是把他的恩典要给我们，他也吩咐我们有我们当依循的这个管道。好，我们要来看，我要特别要从两个地方，都是在约翰里面写。一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今天我们主日学所上的课，我们还没讲到那一段呢啊。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顶多讲到前面的大概第九、第十节左右，我们还有好后面还有一小段还没讲到。我们大家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读十四、十五，这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一段对话。这一段对话里面讲到了最后，主耶稣容许我用这样的这个片语啊，像是那个画龙点睛一样啊。他前面讲重生，也讲了从水和圣灵生。那么到底重生从水和圣灵生能够更具体，能够更指着说的吗？那个效果，那个得着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被重生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他就在第十五节里面把它点出来。第十五节里面的得永生，得永生，但是他这里面他引用了，他是分成两句话来讲，一个是十四节，一个是十五节。十四节讲什么？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的一个故事，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八、第九那个地方，讲到以色列人悖逆，讲到有这个火蛇进到这个以色列会众当中，咬到了中毒，都这个奄奄一息了。这个时候，上帝吩咐摩西做铜蛇举起来，凡看到的，仰抬起头来看这个铜蛇的，就得着医治了。主耶稣就用这个旧约里面他们所熟悉，尼哥底母熟悉的这个故事，他就讲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得着医治，一定要抬起头来看，一定要照着上帝的吩咐啊，依循的这一条路，依循的这个方式，依循的这个管道，才能够领受，才能够这个恩典才能够落实到他的身上来。那在主耶稣身上呢，他被举起啊，我们要看着他，这里面所指的就是指我们要到十字架的跟前，我们要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赎，到他的跟前，要信他，要信他，这个信就是接受的意思，这个信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得永生的管道，是这个途径，这是他上帝所定的，我们得照着这个来。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来夸口，可以来换取工匠，这也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要把它分得很清楚，这是上帝所定的，他就不要我们 凭着自己的义来，凭着我们自己的本事，凭着我们自己的成就，凭着什么你的才干，不是，他要凭着就是你接受，你承认，我们承认，我们接受，接受他为我们做好了。在哪里做好？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面所做好的。所以这里面讲上帝是主动应许人的上帝，与人立约的上帝，是成就的，他来担负起这个责任的这位应许的主。同时呢，他的这个应许不是腐烂的，既然我讲出应许，所有的人通通都得到了，人人中奖，没有那样子的事情。这里面上帝有他自己的吩咐，亚伯兰必须照着上帝的吩咐来。你看等到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向亚伯拉罕怎么样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我是 Almighty God， 是那全能者，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行在我的面前呢，要行出那个完全的，一个完全人。这是他对亚伯拉罕的吩咐，而且也吩咐亚伯拉罕照着他的规定要受割礼，家里的男丁都要受割礼。所以这里面上帝的应许啊，有附带着他要我们去照着去做的。所以这里面一步一步我们来认识这一位应许人的主所应许的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好，那我们再来看，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你我们读十八到二十九了那一段经文，这第二十五节好像很特别，突然冒出来的，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跟上下文搭配在一起，有时候感觉不出来他到底这里边要怎么突然跑出这么样一句话出来，其实这里面是有它的关联。你注意看他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一段话里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强调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子啊，你不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不承认不接受他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你就没有信仰的，你根本不在上帝的家里面，不是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一份子，你根本就是在外面的。那个是什么？在外面的那个是说谎的，那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中间他这边第二十五节他讲出来，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表明言下之意，他表明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啊，与子直接连在一起，与耶稣基督直接连在一起的关系。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话？有，在哥林多后书保罗的笔下，他写，他说上帝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都是真实的，都是不是虚假的，没有任何的虚伪，没有任何的谎言，都是阿们，都是诚信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分量，是可信的，是不会改变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出来，其实在约翰所写的这段经文里面，他有这样的意思，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跟什么有关？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有关，跟我们信上帝的儿子有关，而且这里面所讲的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那上帝的应许，最后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上帝的应许一定存留到永恒的，上帝的应许中途断掉了，不能够兑现，一个暂存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立的这个约以后可能会失效掉的，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在信仰上面我们所要追求的那的那种应许，那种约，那种应许人的主。这里面提到了真实无伪不撒谎而且永存，能够长存下来的，这是我们这边所要讲上主所应许我们的。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用了三节的经文做一个开头，父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赏赐，恩典中的赏赐，上帝的应许，都集中在永生。这表明了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在永生。那我们今生我们怎么得到永生呢？中间有一个重生，这个重生一定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了。圣经上面讲说要从水和圣灵生，要重生，要从上头生，用好多不同的这个从真道所生，按着上帝的意思生啊，这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生有好多不同的字眼。但是所以这些我们能够印证我们能够被重生，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所成就的救恩。就像他自己所讲的，他被举起来，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个重生呢，都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都跟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连在一起。我刚刚也提到过，所讲的应许在整个圣经里面从头到末了几乎都环绕在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说你的子孙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保罗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特别提那个子孙呢是单数的，那一个应许的子孙，能够使天下万国得福的那个子孙，指着谁？指着耶稣基督讲。这就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所提的。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也特别提了，怎么样叫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我们。所以上帝的应许是一贯之的，有一个主轴一直下来的。而这一位应许人的主，他自己是主动立约，承担责任，是信实，而且是永存的。那我们怎么得着他的应许呢？我们得进入他里面，得进入到他的应许里。你说这个管道在哪里？这条途径在哪里？就是我们接受他，我们要信他，接受他。一切信他的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有机会能再一次重温复习经上这些重要的经文，这些重要你所启示的真道，重新奠定我们认识你是应许人的主，你是那位信实永存不改变，在你里头没有任何的虚晃，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是主动成就负起立约的责任的主，为我们预备好救恩，也引领我们到你自己的跟前。愿我们再一次在主面前俯伏敬拜，在主面前立志，愿意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来侍奉你，这是讨你的喜悦，这是理所当然。也愿主继续施恩引导我们，使我们不效法世界，而是心意更新变化，更多的明白你自己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更甘心乐意来遵行父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永远长存的。我们领受的生命，新的生命是存到永恒，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要见主你的面，享受在主里那永远的福乐。 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